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在主日呢有机会在这里去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现在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经常都会问这个问题，去到这个地步呢，是不是还有得救啊？可能很多时呢，在即是这两年呢，这两三年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好像越来越低那样，是不是？即是哇，还有低的吗？那这个地步还有救吗？怎么算啊？我们知道呢，最近在2021年7月8日呢，美国总统呢正式宣布呢在阿富汗撤军了。但是呢8月15号呢，塔利班政权呢就攻陷了首都喀布尔。到现在呢，我们知道呢美国已经完全撤离了这个阿富汗了。所以呢这个美国培植的20年来培植的政权呢就摇摇欲坠。其实呢我们即是相信我自己都是一样很怀疑，是不是？即是美国在这20年来不断地援助训练这些军队，即是为什么这么快，即是一个几月呢就好像即是化为乌有呢？美国使了万亿的，即是有人统计过万亿的代价，为什么会徒劳无功呢？即是如果要扭转一个地区的政局啊，是这么难，何况一个人类啊，在几千年来啊都冇办法胜过的劣势呢？我们知道呢，从始祖亚当犯罪以来呢，人类就一定要面对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嘛。更加可怕的呢，就不是只是我们要面对死亡，而是活生生的人啊，却是每日都在个面对死亡的惶恐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成日看到这些疫症为什么这么可怕，因为我们都很担心啊，很意外地我们就要死亡了。死亡的恐惧笼罩住人的内心。所以呢，我们人呢总是会敬拜一些呢不会死的生物，就是好像有些啦，就喜欢超级英雄啦，中国人又喜欢神仙啦，是不是？那我们总是会觉得啊，他们可以因为不会死所以可以救到我们。犹太人呢都一样，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呢，他所讲给犹太人的对象呢，他们会敬拜一些天使。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呢，如果大家看过列王纪下、但以理书这些天使呢，就是一些不死战士来的，就是好像天外救兵那样，突然间冲埋嚟，咁就打赢咗场仗啦。咁所以呢，面对咁多逼迫，自然呢犹太人就会諗啊，神点样差遣啲天使嚟救我哋呢？而呢嗰位耶稣啊，只系拿人啫，可能佢有曾经盛景一时嘅运动都好多人支持佢㗎，不过呢佢嘅系写喺十字架就告终啊。究竟呢个耶稣可以点样救佢哋呢？即係对于希伯来书所讲嘅第二代嘅信徒嚟讲，佢哋面对死亡咁样嘅逼迫，究竟耶稣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呢？作者喺第一章嗰度先讲咗，耶稣基督就係与神同等啊，就是神荣耀嘅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同埋呢他都用了十节来去讲呢，即耶稣基督怎样是君王啦、创造主啦、审判者，这个神的儿子。而天使呢只是神的仆役啫，为人服务。咁所以呢这个子啊，神的儿子是比起天使更加尊贵的。但是呢如果你是犹太人呢，就会问一个问题啦。这些咁嘅律法系天使传落嚟㗎嘛，街太书都讲嘅。咁点解我要听耶稣讲呢个人讲嘅说话，而唔听天使讲嘅说话呢？咁作者就咁样讲啦。点解呀？ 因为耶稣这个人啊，即是可能之前呢作者就讲神的儿子这个神，今次呢就说为什么耶稣要是人的身份落到这个世界啊？因为神要差遣他落来拯救世人咯。咁我哋好简单咁睇下呢段经文讲啲乜嘢啦。首先呢，呢段经文呢好似好複雜啊，啲句子都好似好长咁样。但其实基本上係分开三段嘅。五至九节呢就讲係诗篇第八，即係引用咗诗篇第八篇呢去说明呢耶稣基督比天使优胜係因为佢係人喎。竟然係。係因为佢成为咗人佢先可以统治呢个世界。跟住十至十三节就引用咗三段经文去说明呢耶稣基督就是拯救他弟兄的元帅。为什么会成为人？因为他要拯救他身边的弟兄咯。跟着最后啦 ,14-18 节其实就是这段啦同埋整个一至二章的总结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人同埋第二章第一章里面讲他是神呢他就要成为神人中间那位中保。所以他就要这样啦。好。咁我哋係啦，我哋一齊讀呢個五至九節啦。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沒有交給天使管轄，但有人在某處證明說：人算什麼？你竟眷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然使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暂时比天使微小的耶稣，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好使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经历了死亡。好，这段经文呢基本上呢就分开三部分啦。一方面呢就讲了个论点，即是不单止之前的世界，即是天使是一个仆役，即是为那些救恩，即是一章最尾那里讲为那些救恩的人服务。将来的世界神都没有交给天使的管辖。为什么？因为诗篇第八篇这么讲，就是人神是交给人去使万物都降服在他脚下的嘛。但是那个人呢就不是只是讲紧普通的人那么简单，而是那位耶稣，就是第九节讲的那位耶稣。那作者就是这样解释了。咁啊，首先我哋解释下诗篇第八篇先啦。作者引用诗篇第八篇作为证明耶稣比天使更加尊贵，竟然因为佢本来就系人。人算什么？你竟眷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暂时比天使微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这篇诗篇呢是出于大卫的赞美诗，颂赞神创造的权能对比人的不配，却是领受了神比人的使命。神作为创造者竟然选择了本来卑微的人作为万物的管理者。人算什么？或者直白啲嚟讲啦，人究竟系乜嘢呢？喺创造嘅时候呢，人真系乜嘢都唔系，人只系一啲尘土啫。喺创世嘅二章嗰度讲，神将啲尘土去模成人嘅模样，喺其上其中吹气，咁就话呢个就系有灵嘅活人啦。原来人嘅价值身份完全系呢个造物者嘅创造嘅。但是呢神竟然纪念他，好似纪念这个跟他立约的挪亚和阿伯拉罕的子孙一样。纪念就是神愿意 作为创造者同一啲唔算系乜嘢嘅人建下一种好特殊嘅关系。另外，世人算什么？或者即系原文咧，直接译咧就系人嘅儿子算什么？或其实咧，嗰个人嘅字咧就系亚当嘅意思，即系亚当之子算什么？本来咧，亚当咧的确系人嘅代表嚟嘅，即系罗马书咁讲啦。咁但系咧，我哋知道罗马书同样都咁讲，即系自从亚当以嚟咧犯罪之后咧。亚当的后裔都会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你想想大卫为什么会这么惊讶呢？就是神为什么会眷顾啊？就是很细微地看着啊，这些这样得罪我的人，我很眷顾他们，去照料他们。本来人在犯罪里面是罪有应得的嘛，就是但是为什么神愿意对他们不离不弃呢？所以你发觉咧，呢、这个都系去形容紧耶稣基督自己嚟到呢个世界嗰个使命。你使他暂时比天使微小，当然啦，即系人咧系的确系比天使微小嘅创造嘅时候，但系咧耶稣基督啊，佢本来咧系唔系比天使微小噶嘛？喺第一章讲。所以呢度引用嘅时候咧，嘅意思咧就系耶稣基督暂时，即系本来有个本来呢个微，即系暂时呢个词咧系有稍稍嘅意思，但系当佢翻译嘅时候咧，即系呢个作者有圣灵嘅光照，就话系暂时。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嘅时候，暂时比天使微小，因为本身啊荣耀尊贵为冠冕啊，呢个神。即是在第一章三节那里说耶稣基督本身是神荣耀的光辉来的嘛，他不需要有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但是如果不是耶稣啊暂时成为一个人，他怎样可以被称为王呢？那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本身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神话亚当的使命啊就是要管理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地上的走兽的嘛。那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但是大卫呢就看成一个神将亚当立为一个王的意思。但是呢这里又却是呢将它应用为呢耶稣基督有一天会掌权的意思。那一会儿我们会看得会更加清楚。诗篇第八篇本身是大卫写的嘛，咁本身佢重赞一样嘢就是神竟然顾念亚当呢个唔配嘅人，去以王嘅身份借大地。但系咧，希伯来书嘅作者就咁讲，大卫嘅子孙啊，就是耶稣啦，佢登基为王啊，呢样嘢其实就系讲述耶稣基督降卑呢件事情。一阵间我哋会睇到作者点样解释，但系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神用意想不到嘅方法嚟掌权啊，同人嘅期待系唔同嘅，即系神嘅儿子之所以掌权咧，就唔系向上登基啊，反而系暂时降卑啊。最大嘅困惑就系本来远超天使嘅神咧，竟然顾念呢啲唔算什么嘅人。本来不需要封王的圣旨，为了承担亚当受造的时候的使命而被拆封为王。神解救的人的时候总是用一些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可能我们现在经历很多事情，很多问题，我们都很多问号的，就是说究竟怎样解决啊，这件事怎样解决，那件事怎样解决啊。我哋可能期望咧，神咧用一啲天马行空嘅方式啦，或者有啲势力咧兴起去介入嘅。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面对危机，真系解决咧、解救咧，唔系远在天边嘅事，而系近在眼前嘅事。就喺嗰位表面平凡嘅犹太人拿撒身上，就彰显咗神嘅掌权咯。 因为他能够胜过，所以我们一样能够胜过。所以呢，作者就怎样解释这段经文了。首先呢，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件事呢，即是作者的解释呢，就是其实还未实现的、哦、即是本来呢，大卫呢看得出亚当是被立为王，既然神给了这个这样的位份他，一样给这样的能力他，是不是、啊、你将万物都可以打败或者降服，让到管治他们。但是呢，作者又看得出呢，原来未完全的、哦、即其中蛇呢就挑战住亚当的管治的地位，甚至引诱他犯罪，可何况是犯罪之后呢，地受了咒诅、啊、即是创世纪三章十七至十九节，再不为人效力、啊、所以作者呢就这样讲，这个使万有伏在人的脚下这件事情呢还未完成、啊、所以呢亚当被立为王只是一个预表，一个预备而已。另外暂时比天使微小的，他今次呢第一次呢就讲到耶稣了。因为人本来被造呢是比天使微小，同时间亦都未完全掌权，所以根据这个真正要来的掌权者呢，不是那个亚当，而是耶稣，成为人的耶稣。那问题是啦，喂，这个耶稣究竟怎样可以成为掌权者呢？因呢度即系作者就讲一样嘢，就系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呢、这个因为啊，除咗系或者可以咁样讲，系通过。所以咧，呢个受了死的痛苦咧，唔系净系一个原因咁简单，而且一个过程。即系耶稣一定要受呢啲苦难啊，佢先可以登基为王。就好像耶稣在自己复活之后在以马五斯对两位门徒说，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路加福音24章26节。更加何况保罗在腓立比书引用一首 诗歌，相信是就这样说，神的儿子基督啊，怎样虚己受苦受死，所以神升他为至高，甚至超乎万名以上的名。但是他受那么多苦是为什么呢？好使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经历了死亡。所以耶稣基督不单是掌权，他更加是为了人，为了我们的命运去掌权。所以呢，这里这样讲，因着神的恩，神的恩就是一个目标或者目的。而呢，经历这个字呢，直白的来说呢，就是试，试味的意思。就是以前我们去美食博览有得去试味的，是不是？咁即是这里就真的用口来欣赏个味道。加尔文就解释了，耶稣基督不单止成为了榜样，去告诉人听啊，可以受死而复活的，他更加去为了治下个药品有多可靠啊！他亲尝第一口苦药，去为了解除这个罪的咒诅。他本来不用受死的，不过他要告诉你听，我试了没问题。好像我们现在打疫苗，就是我们很担心个疫苗不知道怎样后果的嘛。耶稣就好像自己亲自说、啊、我打了疫苗先，我没问题。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呢，耶稣基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为了好让到人一样能够，为了成为好像人一样咁尝试死味，之后神恩典就去彰显了。或者呢，即是我们都其实都好了解耶稣就是旧约应许那位尼赛亚。但是吊诡的地方呢，尼赛亚即是其实好多犹太人一样是这样好怀疑。喂，为什么尼赛亚跟我们所想象是不同的？因为这位尼赛亚是 的得荣耀的过程呢是受苦。本来他不需要经验好像人一样痛苦的神，他是因为人的缘故亲自去受死，克服这些这样的试验，先被神升为最高。而受苦就好像达成了神册封他为王的条件，以致呢他承担起刚才我们讲亚当未能够去制服这个世上，但耶稣他是能够成为亚当本来要成为的君王。所以作者呢就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即是当我们问很多时候问很多苦难的问题的时候，他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其实受苦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过程，亦都是他的跟随者一样得荣耀蒙恩之道。所以下面下来的经文呢就这么说了，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为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为这缘故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众中我要传扬你。他又说我要依赖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都在这里。所以呢他引用了两个经文，就说为什么耶稣要同他的弟兄或者神的儿女一起受苦以致得荣耀。为什么耶稣要受死才得荣耀啊？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得荣耀咯。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本来啊，本是合宜的呢是在一开始的。什么叫做本是合宜的啊？即是 fit 咯，即是我啱做这个位的。即是为什么耶稣啱做这个救他们的元帅呢？就因为呢，因为神呢就是那个万物的支撑，这里这么说，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好像第一章二至三节这样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嘛。那同时间罗马书这么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所以既然呢本身这个世界就是源自他的嘛，那救恩都是源自他，都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啫。那另外为什么是这么 fit 呢？即是除了他是源头之外，还有就是他要成为救他弟兄的元帅。这个元帅呢在七十字译本呢，即是经常在那些旧约的经文里面呢是解作军事领袖。所以呢耶稣基督要作为呢即是这个带领他的仔神的儿女进入荣耀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先开路先。他就要带领他们一样去打这场战役，就是什么？他场战役就是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所以呢或者的意思就是通过苦难而得以完全。那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元帅的话呢，他一定要受了苦难先，他才可以有完全的元帅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他要带领他的其他儿子用同样的方法进入荣耀，他要先去降卑，他要先去降卑亲自受苦。所以呢只有受苦他才可以作为一个合宜的元帅。既然我们救恩的元帅呢一定要先受苦后得荣耀的过程，跟随他的我们啊又怎会例外呢？亨利马太曾经这么说，就是基督的作为 使到咧我哋受苦咧，本来系一个好似可能系重担，可能我哋都唔想受，但系一个佢系有荣誉有益嘅，因为神使到耶稣基督先受苦得荣耀升高嘅过程咧，同样都套用喺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生活里边。另外，即系喺右手边幅图咧，其实咧嗰位咧就系本人约翰，就系写《天路历程》嘅作者。可能大家唔知道佢背后嘅故事，佢点解可以写到咁真实？面对呢啲咁样嘅地上嘅引诱、试炼同危险，最终进入天国。其实咧，佢自己本身啊，系一个英国非国教嘅牧师嚟嘅，喺佢个年代里边。他因为被停止禁止讲道，所以就被监禁十几年，使到他和四个细路和他难产的妻子去分离，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他在狱中默想的时候写了反思，就是说苦难使到他的信心更加成长，并且和基督更加亲近，更深地认识神的话，了解神的主权。因为咧，佢胜过呢啲苦难咧，唔可以靠佢自己的力量，就好似耶稣一样，佢只可以靠父神俾佢嘅力量。之后咧，作者就引用咗三节经文去证明一点啦。时间关系咧，我就唔会好详细去讲啦。即系诗篇22篇22节就系话，即系呢个尼赛亚点解可以作为拯救佢嘅人嘅弟兄啊？其中大卫咧，其实咧好多片段咧。即系喺呢本诗篇里边，好多篇讲到好多片段咧，同耶稣受苦咧系好相似，所以大卫同耶稣一样，都系受苦，跟住传扬神嘅名俾佢嘅弟兄。咁以赛亚书8章17节同埋18节咧，即系17节就讲到除咗依靠嗰啲即系世上嗰啲势力之外，最紧要系依靠嗰位。神所赐的位尼赛亚，那个神自己。咁8章18节就话吓，点解尼赛亚要被拯系一个可靠嘅拯救者咧？因为佢要拯救嗰啲咧，唔系一般嘅人，系神赐俾佢嘅儿女嚟嘅。所以佢同佢哋有一个好亲密嘅关系。只有死而复生嘅耶稣啦，佢先可以。成为拯救神的百姓的那个盼望。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又不会很细地讲这段，不过我读一次啦。那希伯来书2章14至18节，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又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为能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作奴隶的人，圣言他并没有帮助天使，而是帮助了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应当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既然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他能帮助被试探的人。我哋而家都系被试探紧，系咪？可能我哋而家被疲倦所试探，咁但系我相信神系可以帮，即系耶稣系可以帮助我哋嘅。咁其实咧呢段经文好似好复杂咁样，但系咧基本上咧讲咗两样嘢嘅啫。第一样嘢就系绿色框框嘅，就系讲紧耶稣要帮助嘅人嘅身份。就是由血肉之躯的成为奴隶的阿伯拉罕的后裔百姓和被试探的人嘛。紫色框框的呢，就是说呢耶稣怎样去帮助他们，就是耶稣亲自成为血肉之躯，就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他凡事和他弟兄相同，他因为试探而受苦。咁其实呢很简单的，就是14至15节咧，就是首先有个类比啦。耶稣有血肉之躯，儿女有血肉之躯，耶稣亲自成为血肉之躯，就是一个类比。一个，但是咧，儿女咧，嗰啲人咧，系一心怕死嘅奴隶嘅， 但是耶稣呢就不是怕死，而是为了败坏掌死权魔鬼而受死的。好啦，即是首先啦，耶稣怎样帮这些人啊？耶稣同人有完全一致的身体咯，同有血肉之躯，同有有分享参与同埋同伴的方式啊，可以相交团契的意思。即是耶稣啊，好像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病呢，即有时候病的时候你才看出到其他人病的那个痛苦。耶稣就好像一个为了要救我们而参与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他取了人会败坏的形象，一同分担这个有羞辱的躯体。他怎样做啊？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他同人有完全一样的身体啊，即是所以很多人说，喂，耶稣搞个赢可以胜个苦难啦，是不是？他是神啊嘛，是不是？这里讲不是，这里说耶稣同我们一样都是人啫嘛，所以他先可以胜过，所以他受胜过苦难，我们一样能够胜过苦难，因为他凡是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其次，耶稣同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他受死的方式咯。这里说，为能藉着死败坏那掌管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作奴隶的人。那其实呢，我们发觉有一句很相近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节，详细我就不读了。不过呢，他是讲到呢最后的日子呢，神呢就要，即是耶稣基督就要完全掌权，并且呢就要毁灭那个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亡。不过呢，你发觉呢度同嗰度有少少唔同。呢度讲嘅就係、是、佢败坏嗰位呢就係、是、掌死权嘅魔鬼喎。咁点样解决呢？所以呢，我哋发觉呢，作者呢其实係想讲一样嘢，就係、是、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高呢，虽然呢死亡仲未完全解决呢个问题，我哋知道呢，即係希伯来书喺九章嗰度话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嘛。但係呢，佢已经败坏咗最重要掌死权嗰一位，就係、是、魔鬼呀。咁但係呢，将来有一日耶稣会再返嚟，就係、是、完全战胜死亡。咁魔鬼点样掌死权呀？我哋知道呢，撒旦呀就好似壮士咁样奴役啲世人，喺马太福音嗰度讲。咁而且呢，昼夜喺度不断控告呢世人犯咗罪。因为知道我哋知道呢，罪嘅公价乃系死㗎嘛。咁所以呢，撒旦不断喺度昼夜喺度话，可能我哋有时呢良心就成日有人喺度有一啲声音喺度控告我哋，话俾佢听，你犯咗罪呀，你犯咗罪呀。所以人呢就好惊，即係希伯来书又系咁样讲强调啊，有一日面对神面前呢，我哋都好恐惧。死亡的时候神会审判我们。但是耶稣怎样败坏呢？耶稣基督自己无罪的一生就去接受死亡而且复活，就说明呢人不需要呢再害怕、这个不需要再害怕面对死亡。因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既然耶稣基督他都可以死而复活，我们跟随他的人啊都不用担心面对死亡，因为他有一个死而复活的大能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就破坏了撒旦的计谋了，不可以再害我们。如果按照这段经文呢，其实耶稣基督就好像特登战败了那样，即是因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嘛，那他也好像一个战夫的身份。但是呢，他不是真的一个战夫来的，他其实就好像一个战夫营里面呢去打败了那位撒旦， 咁佢先可以释放身边嘅弟兄。咁跟住咧，点耶稣点样释放佢哋咧？之后咧嘅经文咧就一段总结啦，就是、耶稣点样去成为一个大祭司，解决人神嘅问题，人神之间嘅问题，因为人犯咗罪啊嘛，得罪咗神啊嘛。第十六节开始圣言。誠言這個字呢就有無可厚非的意思，按照下文呢就是整段，其實一至二章的結論呢就在下文裡面的，所以呢耶穌基督無可厚非是什麼？他沒有幫助天使，只是幫助了亞伯拉罕的後裔，幫助呢就有找住和關注的意思。所以头先咧，我哋讲到啦，耶稣点样带佢哋啲弟兄啊，一齐进入荣耀里。所以咧，其实呢个帮助或者用救拔咧，即系和合本嗰个翻译咧，可能更加合适。因为耶稣基督要透过啊个血肉之躯啊，佢先可以拯救佢哋脱离死亡啊嘛。天使就唔系耶稣基督要找住嘅对象，相反咧。就是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些犯了罪的人，不过神愿意拯救他们的人。那怎样救拔他们啊？他凡事应当与他的弟兄相同。耶稣基督愿意跟我们一样，有低下的形象，受苦受死，跟他的弟兄类似啊，甚至啊，为了理解人的苦况，他要亲自受苦，那他才可以拯救这些世人嘛。那呢，这个是什么职份呢？就是作者呢就为他将来要讲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好像一个讲道者嘛，他做了一个预告，就是说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我们知道大祭司呢就是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神。所以第一章呢我们看到耶稣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才可以代表在神面前代表人嘛，在人面前代表神嘛。那第二章呢我们看到耶稣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才可以在神面前去代表人，而且呢作者强调是为了在神的事上。所以呢可能 在肉体所见到的位置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呢他原来真正的身份呢是来代表神去施行拯救的。赎罪这个字呢就有赦免啦、和好的意思，好像我们刚才这么说，人因为有罪所以害怕在神面前，但是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赎罪，我们就可以同神可以和好了。之后的讲道里面我们会讲得更加清楚耶稣怎样透过他羔羊的宝血去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讲道，死亡是我们不能够避免的终局。耶稣作为人来到世界的时候呢并没有救拔天使，因为他认为呢人啊比这些堕落的天使更加值得去救啊，因为我们知道有其他堕落的天使。好像呢其实呢他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呢，他见到拉撒路死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悲哀。我们见到全圣经最短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哭了，就在那里出来。咁所以他先落来。而十字架上神差遣的尼赛亚死亡，好像意味着神的救恩计划呢就以失败告终。就是这么多年来期待那位尼赛亚竟然就死在十字架上，好像很失败。撒旦败坏人的计谋就好像得逞了，因为连这个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呢 都要经历死亡，这个是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呢，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同时间亦都是最有希望的时刻，因为估不到呢，连苦难死亡呢都不能够阻止到耶稣基督去拯救他的弟兄到底。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人呢啊，对本来一定要扭坏的生命有盼望，因为神可以让他们胜过死亡，从根本这样破坏撒旦的计谋。这件事都是耶稣的救恩，为什么可以胜过天使所传下的律法啊？现在我们香港的社会呢，这个世界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会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啊，是不是黑暗好像都得胜呢？政局、疫情、人心多方面的挣扎，或者很多人都担心啊，很无力。就正好像希伯来书那么说，耶稣基督降卑为了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即这样意味着跟从他的人呢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学他的样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他，才可以一样这样进入荣耀里面。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因为我们现在的境况这样呢而很忧虑怀疑神呢？还是我们应该好像雅各这样说，你们遭受各种试炼时都要认为是大喜乐呢？能够受苦就说我们就是耶稣基督门徒咯，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入去荣耀里面咯。我们越大的黑暗让到我们更加期待这位第一次胜过死亡苦难的神的儿子将来再来用更大的大能去完全去毁灭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同埋一切而家我哋见到嗰啲，我哋觉得好心里面好难受嗰啲势力，我相信呢个耶稣系可以战胜嘅。所以咧，今次啊，我最后一次即系暂时啦，即系喺今次嘅合约里面最后一次讲道。不过咧，我见到咁嘅情况咧，反而咧，我觉得系为到啊，我哋可能都面对好多受苦，去感恩。是因为我们配得作为神的门徒。首先苦难是得荣耀的过程，我们要转下我们的眼光，神安排给我们的其实度身订造的，每一个人的苦难都不同的，问题我们的眼光是怎样，我们是想逃避找一些方法让到自己好过一点，还是好像耶稣基督那样甘心去迎向呢？苦难是耶稣的负担和使命来的，即是有权利就有义务嘛，即是我们成日都想求神给我们恩典，还是好像约伯这样说其实神给亦都可以收回呢？所以其实我们都要承担神给我们的义务，其实苦难就是我们更加认识耶稣基督的路径来的，好像保罗说苦难就是耶稣基督去因为受苦才可体恤到人的软弱嘛，即是可能我们都见到我们身边的人很有需要的，我们都很想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好像耶稣基督这样放下自己的身段去体恤受苦的人呢？即是好像这位叫做约翰牛顿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他就是写了奇异恩典这首这么经典的诗歌的作者。那他呢以前不信耶稣的，不过呢他被征召成为海军，还有甚至成为了黑奴的船的一些水手。那但是呢他未信耶稣的时候，他看到那些黑奴被人这样虐待，他很难受。但是呢那些人那个船长呢不单止不领情，更加将他卖成跟黑奴一样。那这个经历呢让他之后呢决志信主之后呢 他就决意成为一个牧师，他更加不身自力地去废除这个奴隶制度，因为 他自己都曾经成为奴隶嘛，所以他才觉得啊，原来成为奴隶这么惨啊！我们能不能够一样的去体恤我们身边的受苦人，跟他们 同行呢？最后苦难是使到人成圣的过程，既然本身苦难就是耶稣基督登基的方式，说明耶稣基督他无罪的，因为他通过了苦难，他选择了父神的意思，他不选择自己的意思。我们一样苦难都会使到我们成圣，更加像基督，去除我们在世上的事情的依恋，专注追求永恒的事，过得胜的生活。那我们一起有个祈祷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